那我其实很喜欢一个俗语叫见怪不怪，那云南就是怪东西太多了。我觉得大理很奇怪一点，就是我搬到这里来之后，是地壳磁场还是怎么样，就特别花枝招展起来。
我就觉得这边云确实云很不一般，
就是这条岔路就完全走得通，那我就不用去主路上堵车，或者说我一定在主路上好像要寻求一个位置。
每个人相遇就是你拖着你的网，我拖着我的网，然后就来转一转，然后坐一坐，然后有可能我的一根线，你的一块方格，就我们互相交织，我们就互相更新了我们的生命的网。
大家好，欢迎收听螺丝在拧紧，我是吴奇。这个播客每月会选择几个周四不定期上线，欢迎大家在泛用型播客 APP 和音频平台搜索螺丝在拧紧进行订阅，也可以关注单独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获取节目更多信息。本期节目是由螺丝在拧紧和东边野兽，一个2020年诞生在上海的东方草本可持续护肤与生活方式品牌共同创作。今天这期节目又是一期小地方，然后其实已经有很久没有更新这个系列了，然后也是因为我们在大城市的生活和工作被压缩到一个比较紧的状态，所以没有太多时间出去走。然后做小地方这个系列以来也一直有一些讨论吧，因为比如说我们会把宁波啊、福州啊这样的一些其实是体量挺大的城市也归到这个系列当中，但我们当时想的是小地方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相对的是以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超大型城市的那种生产的焦虑系统作为对比的，所以把一些相对比较放松，甚至比如成都这样的生活的体量都放到了小地方这边。但这次我们录的是一个真正的小地方，甚至我们今天在的这个环境也是一个非常小的山村，然后外面就是田，有一棵桂花树，然后有很蓝的天和连绵的山脉吧，所以我们可能随着推送可以把我们的环境到时候给大家看一看。这是一期货真价实的小地方，然后把两位嘉宾也特意非常舟车劳顿的请到了这里，和我们在这待几天，体验一下在这里的生活和感受。我们今天在的是维西傈僳族自治县的塔城镇然后的乡里面，然后请到的两位嘉宾跟我们想一起聊的是关于云南这个话题，因为可能在过去的几年当中这个话题尤其突出，就是它好像成为都市人生活的另外一种想象。然后两位也是从各自的工作场景当中搬到了云南，当然是在不同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就从这里开始今天的讨论吧。我们首先欢迎，完了没，这个也是非常尴尬的一个环节，就是我要开始给你们贴标签了，就是著名，忍住不说著名，算是我的同行，然后在媒体工作很久，有非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安小庆老师。
螺丝在拧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安小庆。
欢迎安小庆，我们其实是因为这个机会第一次见面，虽然之前是网友的关系也是读者的关系，但是一会儿很希望听他讲在他的写作生活背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和他对生活的标准。然后另外一个也是老朋友，然后其实也是在很多年前我就有非常年轻的同事向我极力的介绍你的工作，共识社区，然后到现在做家园计划，希望把在都市生活或者想要离开都市的青年们寻找到另外一种自给自足的生活的可能性，就是唐冠华老师。一开始我先叫你们老师啊，然后我就把老师两个字引掉了。
好的。
大家好，我是冠华。
你们各自是在什么样的契机，什么样的原因决定把生活和工作重心向云南这个大后方转移呢？
云南其实之前我就来过不少次，然后对于这里的这个人呢还有环境都很深的印象。
你是北方人对不对？
我是青岛人嘛。
哦，
对，十多年前就来过大理啊，那么很多朋友邀请，因为那个时候就已经有挺多的一些就是不想在城市里生活的人就来大理，然后他们就说知道我老想干这种事儿嘛，然后就说你应该来大理看看什么的，然后在他们很多邀请下我就来了嘛。来了当时印象特别好，然后受到了很热情的这种欢迎，然后接待，就是我们去苍山啊什么的，溯溪然后整个的那个环境给我印象很深，大家玩在那石头上攀岩爬呀什么， 天气也特别好，然后也见到了很多确实就热爱这种自然热爱生活的人，咱们也想探寻生活方式的转型，都聚集在这里，很多世界各地的人，我印象中在大理当时，当时我确实很心动，当时觉得哎，是不是
可以
就在大理做一点事儿或者定居一下什么的，但是当时因为又觉得太多了，就全聚在这里，那全聚在这里，我是不是也要凑这个热闹，或者是扎这个堆儿，在这一起去在这里边，然后就是对于关于自己的这种可能性格上还有什么各方面的，我就考虑了再三，就其实没有选择。选择了另外的一个可能没有太多人在那做事的地方，就去了福州当时。嗯，但其实对这个云南的印象一直特别好。然后今年我又搬到昆明住了嘛。昆明有一个村子叫大漠语村，里边有好多的新村民，有200多个新村民，他们都从全国各地定居到那个村子，都是自发的。这个就一直也很吸引我，就是他们怎么聚集成这样的一种。这个过程啊，我也认识一些他们里面的人的一些朋友，他们也以前邀请过说来看看什么的，然后终于在结束了福州那边的这个实验啊，我个人从那个实验里撤出来之后，我就全国走一走，然后又到了这个昆明云南这边，然后看到这个大漠语村，我觉得可以在这儿就确实感受到了他们这个确实是一种很没有中心的一种状态，就没有人发起这个事儿。然后大家都自发的跑到这儿来了，然后也没有就是很强的组织性，大家要干嘛干嘛，这个很有特点，和我看到很多的其他的乡村里面有一些项目或者一些聚集起来的人，一般都有一些发起者或者是一个什么项目或者是政府的什么主导，所以这个大漠语村它这个特点让我觉得可以待一段时间去感受一下啊。
所以你待了一年不到，
半年，
半年左右，
嗯。
一会儿再听你展开讲。
好的好的，
关于那里。
嗯。
小庆。
挺有意思的，因为我这两天就是翻了一下日历嘛。就今天正好是我搬到云南的365天。就是、
真的。
真的。我就是一年前的10月19号签的那个租房合同，在大理签的。然后我一年的那个合同的到期日就是今天 ,10 月20号。所以这该死的缘分真的很妙。那其实我在别的一些节目也讲过，我就简而言之一下，我其实算一个难民吧。我当时就是感觉从2020年春天以后，就感觉特别是2022年下半年到2023年，我整个就感觉我在一个黑屋子里面，然后屋子也有窗户，但四面的窗户都像幻灯片一样，每天只要我一睁开眼睛，我一接触到外界的讯息，就是无穷无尽的，好像永远在重复的一些灾难，就是各种各样人造的灾难，所以我的身体和心理都不堪重负。我以前觉得我做了十多年记者，还是一个承受能力比较强的一个生物体，但是当时我的心理堤坝就这样一次一次被冲刷之后就溃坝了，就整个就是最明显的反应就是只要看到这样的讯息和刺激源，再到就是稍微有一些压力环境的，比如说就医啊，或者是外出去那种公务机构办个事啊，或者想想我要怎么样更新我的护照啊，然后就会特别的胸闷，就是不是那种就是说啊我有点闷闷的我想出去转转，是物理上的，好像有个石头有双手就压在你的胸腔，然后就呼吸困难，或者是直接看到那些刺激源的时候就会惊恐发作，甚至到有一些天气比较不好的时候，就甚至还想过说啊，我是不是就是结束我的生命，我就不用看到这么多糟心的东西了。但是我当时又有种不甘心吧，就觉得凭什么是我，那我还是要自救嘛，生物的本能就是要自救。那我记得就是我看一些书还有采访的时候看到说三峡大坝的那个蓄水一米一米涨上来的时候，那个山洞里包括河尾啊，很多人都讲过说那个洞里的土里的昆虫它都会本能似的一米一米一厘米一厘米的往上爬。那我也有这种生物求救的本能，其实我大概四五年前就想过说万一以后我就是想养老的话我要去哪里，我就觉得云南是很好的一个地方，就是从本源上来说，我是少数民族嘛，我们也是从云南迁徙到四川的，那我就觉得天然对云南有种亲近性，当时想的就是我想搬到昆明，或者是没有想过大理，因为那时候大理就是 在我记忆当中，因为去过好多次，就感觉就是双廊的一些网红酒店啊，一些就是洱海整治啊，就是比较片面的这样的东西。但是后来为什么大理就是从我的选择当中跳出来的，是因为大理当时是所有关闭的城市的门窗中唯一向外地人和陌生人打开的。因为我不知道有些朋友有没有那个记忆，就是那时候基本上只有大理州的所谓的防疫政策是最宽松的。我记得去任何地方都像贼一样，就出差的时候就像穿越火边境线和战时的那种战乱状态一样，整个人精神十分紧张。所以我那时候就决定我要去大理，再加上我那时候就是在选择搬家之前，我在喜洲那边正好也是这个时候吧，可能一个月前到天黄的时候，有一天我在那里散步的时候，我就休年假，休年假的时候散步的时候，有几个傍晚散步，我发现我小时候看到的所有的那种我摘过的野果子还有我吃过的东西基本上都在那儿都有。我就突然觉得，诶，这个地方怎么这么神奇，它复刻了我小时候最想回去的那段生活的一个环境。我就觉得那我要搬到大理。那另外一个东西是因为新冠三年的一个挤压吧，就是让我明确到一个事情，就是有哪些事情是我必须要做的，如果我不做的话会后悔的，就是所谓是一个遗愿清单式的一个选择。包括后来就是大家会通过这些作品有认识到我的一些作品，比如说东莞图书馆的这个留言事件，包括小样的这个故事，它其实都是我特别小样这个故事是，就是我不写完它我就会很后悔离开这个工作或者说离开这个星球的事情。所以我当时就凭着这种一个遗愿清单式的这种完成任务的冲动和不甘心吧，还有生物的本能，然后包括大理当时打开了这扇门，然后就到了大理，是这样一个缘起。
我觉得你说的那个就是前面胸闷的那段就几乎也完全是我那段时间只要有机会就往大理或者往这个方向去走的一个原因，而且是一个从身体到你的理智的一种好像不得不做的行为，就是甚至是如果不这么做，然后好像你原本你的生活甚至生命是没有办法再正常的推进。所以这个一向好像又特别，包括罗斯其实一直也在谈论这样的状态和节奏吧，但我们也发现就随着疫情的结束，慢慢好像这样的话题已经大家不愿提起，就是好像愿意把那段记忆掩埋掉，但我觉得我们保留这样的记忆永远是很好的。但我觉得还有一个，其实刚才是冠华说到的那个问题，或我自己其实也经历过这个阶段，就一开始我想我们所有人几乎都对云南整个云南有某一种想象，或者是一种向往，到后来发现诶这么多人去那边，然后是不是自己也要凑热闹，然后好像又会给这种想象本来是比较虚空的想象又打上一个虚空的问号。所以在如果没有像疫情这样非常应激的事件出现的时候，比如说包括我自己在内，可能会不断的延缓去真正的走进云南这样的一个决定，就是会被想象啊，被对这种想象的怀疑啊，很热闹啊，被这些东西所延宕嘛，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心理过程。当然也是因为想的比较多，所以我不知道就是两位在你们做出这个决定之后 OK 我就真的撤到云南，这个决定有没有跟这样的想象去做过一些斗争，或者是怎么把这些大家现在给整个云南贴的种种标签，就是什么数字游民啊，布尔乔亚啊，然后波西米亚等等等等，这种可能尤其在舆论场也未必是多么正面的这样的一些标签，和你们个人选择之间有过这样的怎么讲犹豫也好或者是斗争吗？可能对你来说不太有，因为你太了解这边实际是什么情况，以及它和你成长经验完全是共同的。
是，我职业生涯的后几年几乎是非常频繁的出入云南，我有很多选题都是和云南相关的。而且我记得我当时效力的人物杂志的编辑部当时有一个特别好玩的状况，就是我们开会的时候就是知道说哪个同事的选题过了要去云南，那就羡慕的不得了。因为就说一个，你就是在那儿点外卖，就随便点点就很好吃，然后还可以去菜市场，对吧？然后还可以偷偷的去爬爬山啊什么的。虽然这种情况比较少，所以那时候就，反正我就觉得人物编辑部就是非常的对云南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就是附加的这样一种美好的想象。当然，大家就是特别爱往那儿跑。我也是在那儿，就是这种出差的过程当中， 有不断的去校正媒体或者说小红书或者我记忆当中的云南和真实的我看到的一手经验和我在场的云南的这个对照。然后我记得，我依稀记得，因为我就是比较喜欢做那个抽象总结，我记得从2000年开始应该有过三波就是去云南或者去大理的风潮吧。第一波我记得好像是2008年前后，有很多就是台湾港台的还有大陆的北京的文化人就是去大理啊丽江，就是形成一些聚落嘛。我觉得好像这是第一波。然后第二波我记得是2012年、13年前后，这个和我的那个经验比较紧密，是因为我的很多前辈还有我的一些领导，他们当时就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吧，从我第一份工作效力的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就来到了内陆，就是赞米亚高地的云南，他们在这里工作，然后后来在这里留下来，有的就是直接就辞职到了洱海边开客栈，很多有十几个。我觉得这应该是第二波。然后第三波我觉得就是这个所谓的数字游民还有新冠难民吧，对，我就属于第三波。那我出于就是对云南的一些就是出差当中的了解，还有朋友的一些介绍，还有我自己在搬家之前在大理和喜洲附近的一些自己的这种现场看到的东西嘛，而且我也不太是一个打卡或者是刷景点那种，因为我就发现就是那片海和那个整个苍山，那么多的树和那么多的生物，整个四季的风物都足够成为我的一个巨大巨大的一个医生了，我不必要再去在乎那些标签，因为啊，我觉得那个就很没有意义，就人云亦云的东西，那个对我来说不成为一个阻碍，就是这个决定很快。然后我在网上就看到了那个中介发的房子，我可能次日就飞过来，然后两天之后就签了，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嗯，
哇，非常爽快。
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有一种历史还有自己现实运营这个城市的一些经验和智慧，他会觉得开放和包容可能是这个地方陈其为这个地方和他之所以成为中国一个很独特所在的一个价值，和他之为他的一个特别性所在，所以在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的时期，他依然在有限度的释放这种他的气质，我觉得这个太了不起了，就特别特别感谢他们包容我这个陌生人。嗯
嗯，冠华你说说。
那还是回应您一开始问的这个，就是我还是当时一开始确实是被这个问题上也是有一些矛盾的，觉得标签啊什么的，然后自己因为做一些事情就本身就是对生活方式这个多元的选择
想做一些探索，
对，而且可能自己是有一些想做一些定义和一些实践的这种就是样本什么的，就去，所以很担心到一个这么多就已经被定义的这么一种群体之中的话，就很难被聚焦到，所以就容易散了焦怕，所以就从有这个事儿本身来讲，从事情上我就没选择。但是经过了这么一些年之后，好像从个人的一个就是除了事情之外一个个人的，就刚才像安老师说的这个个人的这种成长和个人的经历之后，反而让我又回到这个地方，就是他其实对自己本身就个体来说，我也是能感到这种就是一种安慰或者是一种慰藉的感觉，就到这个地方觉得还是很舒服，就你先不用管干什么事儿，反正你就在这儿待着，然后周围的人基本是同频的比较多，可能选的地方也确实是他有周围有这样的人，那大理其实也更加是，就你就很多就是爱自由啊都是这样的人，然后对生活也有一些反思，对城市化也有一些反思，就很容易遇到这样的人，那你就聊什么都很容易，对吧，不需要解释什么内容大家都明白，所以这个状态是可能对于自身来讲还是挺舒服的啊。所以接下来可能我月底也还是要去大理嘛，再做一个把那个我们之前的那个自给自足实验室还要在大理也落地一个点儿。这个虽然是一个事儿，但也是一个个人的行动，就我自己也可以这个时间里在那儿活动活动啊，休息休息，其实挺休息的，就是感觉，因为我去年也在大理待了一两个月，就感觉很放松，就住在那儿，你也不用想什么事，它的整个的环境周围的人让你会沉浸到那种放松的状态，确实是能够医治一些心灵的问方面的这个。
对，可能都是真的是个人的体感就是决定了这个选择，这和我就是前阵看那本书，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过，就叫 季风之北，彩云之南，是一个华裔的，好像现在是在新加坡工作的学者，
对，
写的关于整个云南的历史的梳理。就虽然他是，就是其实他整个论述是很宏观的，他看云南，包括看云南跟贵州、跟川渝地区吧，过去可能也是连成一片的这个区域的一个整体，包括这个整体跟比如说整个中国内陆的叙事，跟东南亚然后印度啊这一片的关系。这个里面我觉得他提出那个问题和刚那个强青你说到那个很像，就其实也是今天我们想要去追问的一个问题，就为什么是云南。就是那个里面我觉得我们一会儿也可以聊这个问题，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为什么是云南，或者为什么就包括你说的大理啊，或者是昆明，或者是整个云南地方时常会给我们一种比较自由然后开放，比较欢迎外面的人进来，然后包括比较多元性，就是当然这里的民族、这里的语言、文化，然后都是一直比较交融，然后整个物产和，虽然交通理论上没有那么的便利，但是它对于交通，比如说茶马古道种种，就是运输的方式吧，就想尽办法跟外部的世界，这个外部世界不仅仅是包含跟内陆、跟其他刚才我说到那些地方边境之外的地方的贸易的联络是非常非常密集的。包括我记得那个书里面有非常非常多具体的例子，比如说这边产银矿，然后铜过去都是对于一个怎么讲一个大一统的王朝来说非常重要的金属的来源，然后都是从云南这边往外运，然后包括好像是在汉朝还是什么时候产马，就是那个时候对战马的那个需求，就跟媒体我们都知道的什么纺织啊，然后茶叶啊，然后这些物资的一个运输。然后它里面还说到有一个很具体的，我也忘记具体是哪个朝代，就是说当时是有一个穆斯林被赋予了一个地方官的身份，结果最后是那个地方的人就是在这个穆斯林领导的带领之下，然后开创了一个非常族群融合然后文化交融然后没有那种冲突的这样的一种实验，就如果冠华用你的工作来说就是社会实验。包括云南这个名字，就是我记得也是那个作者在书里面说在中国的起名，比如说你要么是湖南，就是洞庭湖的南边，或者是某一条江某一个岭，但是云南它就是一个很浪漫化的名字，就是云之南，云在哪儿？就是云到处都是，所以我们说的种种的这种标签之外，其实它的确又有很具体的历史在对应，哪怕我们就说最近的新冠的历史当中，其实好像它又提供了这样的一种抚慰、一种接纳和一种安全。所以这又变成一个，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当然我很高兴听到小青说你说你比较愿意抽象的总结，因为我就一直被诟病说的说话太抽象，所以我们就是不妨真的就直接的来抽象的，就是
对啊，怎么了，我们中文系就是爱抽象
太好了，需要你们帮我硬刚一下就是这个到底背后首先有没有可能找到一些原因，其次就是我们怎么看，就是为什么是云南。
当然有，我觉得本人作为就是云南性三级学者吧初步披露一下我的这个学术研究成果没有了，就是因为我就是过去五年因为工作的原因，真的就是主观上的还有就是主观刻意的和无意的就经常往云南跑，然后看那些资料嘛。那我觉得就像有的那个历史学家或者是文化研究学者，他们会说这个物质啊，就物质层面的一些东西，比如生活方式啊、自然啊、气候啊，它也会决定一个地方的这种抽象的生活方式，或者是它的这种创作的风格，对吧？就是丹娜在艺术哲学里面有就是大概的讲过一下。那我觉得云南这个地方特别好玩的就是它特别的多样性，它是各种纬度上的多样性，比如说它几乎集中了所有的气候带和地形类型，就除了地中海气候和沙漠气候之外，云南集中了几乎所有地球上的气候带类型和地形类型，就从雪山到热带，从高山荒漠到河谷，就是这种干热河谷，对吧？怒江坝，就是这种物质层面的、地理层面的多样性，它带来的就是像潮水一样永远不断歇的四季的风物，然后这些四季的风物又永远像浪潮一样、像潮汐一样不停的涌到就是这边本地人会说街子嘛，就是赶街，那一般人就是菜市场，就是你在菜市场你就能看到这个地方它永远潮汐一样不落幕的这种大自然的馈赠哦，你就看到这个东西你觉得哦真的好棒。另外就是它还有什么的多样性呢，物产
成果大曝光，
对，还有就是人嘛而且还有民族，就是云南它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它有20多个少数民族，然后其中有10多个是跨境民族，也就是说中国和东南亚其他国家共有的民族。那我其实很喜欢一个俗语叫见怪不怪， 如果你见的怪多了，你就不觉得别的东西怪了。那我们今天会觉得啊，有些东西你觉得你出格了，或者怎么回事，你演个坏女人，你就是个坏，就是这种东西啊，保守主义的东西，我觉得见的太少了。所以他就觉得、哦、好怪，你就是个异类，你不能这样就去网暴他，或者去修剪他规训他。那云南就是怪东西太多了，就是山上的任何东西，只要毒不死人的都能吃，对吧？会跑的肉都是肉。然后云南的怪人，你看杨丽萍老师，她就是个女巫啊，就是可以天人沟通的，她可以和树，她可以和水波和水草，就这样的人，你能想象她出生在东北吗？我没有就是要那个拉踩东北的意思，就是他只能在云南啊，像曾孝濂老师对吧，就是他应该是中国或者是东亚地区画植物画画的最好的一些人之一吧。那我就从他的作品里面就看到对植物的那种像欧洲那种像画宗教画般的那种崇高感，就是他画的植物就有那种崇高感，特别是黑白墨线画，那植物和造化自然在他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托起了他的生命，就扶起了他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如果不是他出生在云南，不是他在西双版纳的原始的热带雨林里面待过五年的话，我觉得他不会成为曾孝濂，他也不会画出中国植物志当中还有很多很多植物志当中那些植物的造像。那我就觉得云南就是对我来说他的一个所谓的，如果说有一个云南性的话，他就是他的多元多样还有互相的影响和包容，这个东西就是我还是特别喜欢见怪不怪这个词。对，
就从日常生活的角度就能理解他的这个多元是怎么落地的。
嗯嗯、是的。
光华你怎么看？
我觉得说的挺全面的。
研究成果很丰富。
你这是专业研究这个，我可能还没什么特别补充的。我就觉得这边云确实云很不一般。就是云南整个这些地区的那个就是云彩本身
有点东西，
它就不停的在变换，而且那种云可能距离很近的感觉或者什么特别那种大，然后绵绵的这种光线也特别强，然后云层之间的这种交互在其他地方是感受不到的。
对，
刮就一道光就出来了，经常能看到，然后打在一片山野或者一湖泊上，那个心境给人的感觉完全不同。特别是在城里面生活一段，可能觉得心情已经特别压抑什么的，然后到这种环境中马上就反差就能打开。我有很多朋友确实是经历这种之后就来一趟什么就专门在这儿来放松，就会跟这个环境他不用干嘛，在这儿待一待他就身心都会打开一下。可能这个自然能量就是这么大的一种，对，它可能比我们那个人建构的这个城市或者什么，
对，
它有一种更强的一种，可能只有这个东西能解决一些心灵上的问题。我觉得它比一些技法什么的可能还要强，比一些什么技术啊心理的咨询疗愈，可能我觉得这个东西
最直接了，
对，直接就给你打开。
对，我觉得这个也很同意，就是说其实就是也是小青开始说的那个物质性的重要性，就是或者说它让我们重新去思考所谓的物质性。因为如果我们一直在城市以城市文明现代文明为主的那样一个生活里面，其实是容易对物质的理解就变成了说对于一个人造物或者说不断的就是这种生产物质生产带来的一些产物。但云南的物质性它是真的是和这个星球本身的自然的产物吧，自然产物是非常丰富直接处在你面前的。就像今天我们从这个房间望出去，如果你看到的就是青山和蓝天，就是没有任何不以任何为前提的存在着，
对，加工环境很少，
然后你这一天就很难心情不好，就是因为它非常自然的，它的色彩它的形态在你面前，当然刚刚也说到比如说各种你见过或者没有见过的物种，然后它们一直在你周围。比如我想到一个不知道是不是很恰当的例子，比如说苍蝇，就比如说如果我们在一个现代非常洁净的然后就是有秩序的那样的一个优雅的环境里面，然后苍蝇是一个非常恼人的东西。但如果我们想象我们在云南，就是我们就可能在路边晒太阳的时候，然后至少是我个人的体感就没有那么烦苍蝇这个东西，然后它也不会变成一个特别瞩目的存在，因为它的世界也多得很，它可能在你这烦你一下它还要去别的地方去玩呢，就是它还在它的很大的世界里游荡，然后你也不过是这个世界当中一小部分。所以整个这个自然的整个排列组合是非常一种直接，然后其实刚才我们说到很多人类社会梦寐以求的品质，这种自由开放然后多元，自然早就是以这样的原则构造和存在着。所以如果你可以和它有一个密切的交往， 就是很多不管是疫情的病还是种种的病，其实就是很难不迎刃而解，就是所以物质性很重要。但我想说物质性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我相信很多听众听到这儿也会好奇，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在云南生活的种种怎么讲比较积极的那部分，就大家肯定会问，就是那你们的物质生活怎么办，就是生计怎么办，以及这种生计是不是一个长久的可持续的东西，还是说这个只是像你说的我们可能只是一个短暂的疗愈的过程，疗愈好了咱们还是回到大城市去打工去，然后这样的一个对一个生活的一个长期的规划，比如说自给自足这样的，它的一个可持续性长期性对于在城市生活的人们来说依然是成立的吗？或者你们自己是怎么去考量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平衡？
刚才说的这些内容就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这些东西我感觉就是刚才提到了这个它这个自然和现在咱们就是刚才说人为的设计的嘛，和这个非设计的正好就说到这个点儿，可能原因就在这个，它是因为咱们现在整个发展的这套工业的嘛，那么这些都是非工业的东西，而且它这个环境和那有一些地方刚才提到可能东北或者哪儿，它虽然也很多地方也是很自然，但是它好像跟人的那个友好程度还不太一样，就是它那个自然的跟人的那种，因为这个气候还有什么，有些地方也是自然力量很强，但是那个地方可能很严酷，它就不容易形成这种在那儿说宜居什么，然后但这个地方它又有强大的一个自然链，但它和人是比较友好的，它的四季可能都比较舒适，那这个就天然形成一个优势。所谓那个压力就是那个工业时代城市化带来的嘛，那当然是反面就是自然的，这个这肯定找这样的地方，所以这是必然的。然后你说的这个生存问题什么的，这个就更深一步了，那不是还是其实还是从这个问题衍生出来的，就是本身这个生存原来的这个社会结构它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生存方式，我们怎么活的问题。那这个问题从表面上或者说现象上去看，我们就是生活一个职业或者一个工作，这个问题还在那个系统中，在那个系统中就还是一套非自然的系统，或者是跟这个自然比较远的系统，还是人和人的人造的一个系统，那他当然生存还是会面临一样的问题，一样的心理的压力问题又会出现，就算在这个自然环境里面还是会那样的。那如果说当然我是理想上探寻的一直的或者实践的东西，就是希望他能够从生存上也能跟自然的连接感比较强，或者直接就从事一些跟土地有关的一些工作，当然这个有关不一定就一定是就是要种植或者是什么，它其实也很丰富啊，地上地下这个物质这个自然的这种很丰富，微观的世界看不见的等等，这些工作其实都可以去深入，就是它其实是和这些东西有连接的嘛，一种菌类或者是一种孢子，那这个东西其实很好的一种就是认识世界的一个通道吧，就是因为它是通向一些不可见的世界，然后对于认识自己什么的，我觉得这些都是包括在这儿观察啊什么的一些就看可能都是一种教育嘛，不一定想到农村一定要去种东西或者就很多的东西啊可以去探究，那这些事儿探究其实也是可以立足成为一个生存的一种方式，我是觉得这些可能会是比较可持续一些，我只是感觉到啊，所以这些内容也的确有一些很多人在实践，比方说我这些年的一种存在这个经济上还是需要一点收入的啊，虽然不多，因为本身就乡村成本还是低一点的啊，然后包括房租什么的都会比城里面要低很多很多倍，低十倍吧一般都会啊，然后那这样的话你大量时间还是能解放出来学一些知识，刚才我说的这些内容包括像现在说的像自然教育啊这些分享，其实就是一个学习，自己学习的过程，大家共同学习然后分享，其实这些事情就可以产生一些价值收入的。
我听懂了，你大概就是说可能对收入的焦虑也是一个非常城里人的一个命题，首先比如说在乡村或者更自然的地方生存的成本压力没有那么大，其次就是说大家花时间一起做一做想一想可能也没有那么困难，挣到一个养活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收入水准。
对，我觉得没什么太大的、那个、
就不成问题，
只要专注的去探索一个东西，那这个东西它自然有它的独特的价值，而且这个独特的价值正是在其实在原来的这套社会的城市结构里边其实很少有空间去探讨，因为你没有时间空间都不够，挤不出来了这个时间再去学个东西什么的，假期都不够，所以你如果一旦进入到了这种新的环境了，然后有这种探寻的这种欲望，你去发现世界，那专注于一个东西，那别人当然会看看你这个 他可能没有见过，而这可能正是城市需要的，他们需要去购买和获得这样的一些信息，然后来补充他一些在里边得不到的东西。所以这个交换其实是我觉得是一个很通畅的一个供需的知识交换或者什么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但是这个知识交换有的时候还真不是个目的，就是因为这个如果成为一个目的的话，它就成了一个命题，你就这个事儿就变了。就探寻本身，你在这生活体验本身，它是你自己的一个探索过程，它才有效。我的意思是这样，这也是一个从形式上自然，或者说整个它都是自然的，要不就又拧了这个事儿。
明白。想信就是因为我们可能多少还是以比如说写作作为我们主要的职业生涯，然后前一期的嘉宾熊安怡，不管是公开和私下见面，向我传递了太多的他的身为自由职业者的某种焦虑吧，比如会问我们的朋友说你到底收入多少，你公积金交了多少啊，然后炒基金挣钱吗，然后有没有活啊，就是被他问五个问题，然后基本上你已经崩溃了。你跟他很熟，所以我想他不知道会不会有用他的焦虑来清洗你，以及你怎么考虑你这个阶段，尤其是我想你继续会以写作为生的一个基本的生活的安排。
嗯，我搬到云南除了就是要呼吸下去嘛，就是保命之外，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原因是因为我接下来可能两三年的一些工作内容是跟云南和四川相关的，所以我当时就想如果我还是在广东或者在北京的话，动辄出差出不了或者小区被封锁的话，那我的工作也是很难展开。所以我搬到云南当时也有这样一个考量，就是接近我的工作现场。这个选择或者说这个拔腿的动作，它可能就是被新冠加速了。如果没有新冠这三年的话，我觉得这个选择没有这么快到来。因为我还是一个比较怎么说呢，就没有人拿鞭子抽我的话，我就是比较懒散，对，我就比较拖拉。但是那种张力吧，就是那种压力之下，它就真的就是怎么说呢，不得不让你做出选择，然后你就必须面对自己这堵墙，问说有什么事情是你如果不抓紧去做，或者说你不选择马上去做就来不及了，或者说以后的空间不允许了，或者你的精力不允许了，你不做的话你会终身后悔，然后你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你会想说啊，我真的很后悔我没有做这件事，所以我就加快了这个事情。那因为本人也是工作了11-12年嘛，就是还是怎么说呢，就还是有一点积蓄，不至于这三年会饿死。然后我除了新冠期间的那种刺激源带来的焦虑之外，我本身对工作或者说对银行账户每天必须要增长啊，或者是就是熊阿姨说的那种焦虑，我不是特别敏感。因为可能我就是怎么说，我可能比较幸运，支撑我的这些安全网比较多，我的家人、我的朋友、我的生长环境，还有我们家有5个小孩，他们随便就是施舍我一碗粥我可能也饿不死。然后我的朋友、我的先生、我的伴侣，我们充分的理解彼此要做什么，然后理解彼此的选择。我就觉得我做出这个决定让我觉得风险不是很大，而且我要做的项目是我觉得我必须要专心的去做它，而不是说我一边担心我明天是不是饿死了，然后我又担心说我是不是要开始做我的项目了，就这样。所以我就留出未来2-3年的时间非常专注的去做这个东西，大概是这样的情况。那其实大理就是风险由人吧，你可以住很好的地方，然后你也可以住很舒服但是也比较宜人的一个价格的地方。那唯一的我觉得我观察下来有点风险的就是女孩子比较危险吧，就是便宜的村里面的房子，有时候你知道就是不论是几个世纪以前的壮游或者是户外旅游，性别都是一个不平等的因素，是吧。那我就觉得这可能是一个不公平也是一个风险的地方，唯一我担忧的。然后价格方面我倒觉得就是选择很多了，而且我说的见怪不怪就是也包括人的方面，就大理太多怪人了，这里的居民20多年来一直看着世界各地的怪人，然后中国各地的怪人来，他们看你一点都不稀奇，你一点压力都没有，奇装异服也没有。就像我觉得大理很奇怪一点，就是我搬到这里来之后是地壳磁场还是怎么样，就特别花枝招展起来。就是以前我的衣橱就是那种你知道吗，就是现在大家流行的知识分子风，然后混搭一些国贸丽人风。那现在我就是怎么说呢，那个血脉里的那种山地民族的那种少数民族的基因就大爆发，
色彩爆炸，
而且买了几十条彩色的裙子，都是闲鱼上30、20、50的， 然后很多的头巾，你知道吗？从来以前就是做记者去采访的时候，你会把自己变成一个冰箱或者一个桌子，你尽量不要有自己的符号和细节。而且加上我是一个特别自恋和容易走神的，我想哦，我今天这个包肌理好漂亮，我今天这个头巾哇酷，我就会走神，然后自我要求比较高，然后比较自恋嘛，就会想说哦，我这个采访一定要100%的专注，所以我那时候就是黑白灰性冷淡。但这一年我就觉得完全就是做到了一个快乐穿衣，特别开心，而且我会大笑了，我有好多年不大笑了，就是哦，装作一个高冷内敛的文艺青年这样。但是我这一年我就发现我经常大笑，而且反正就是这几年大理的外国人在锐减啊，中国都是很少见的外国人，但是大理的怪人还是很多，所以村民和外来者我们相看两不厌啊，你爱干嘛干嘛。对，但唯一的就是对女孩子有一点点，这个到哪儿都这样了，就包括我爬山，就是杨潇，重走了杨潇老师，我们俩是邻居嘛，刚开始他和朋友们都很不了解，说我为什么一定要在那个路口等一个女的跟我一起爬山，就是我随便就是说哎，你跟我同一个路线嘛，我们一起爬山，我就把这个活动叫等女人，但很多时候等不来那天我就不爬了，我就说我真的很害怕就是那些歹徒，然后性别主要为难。然后后来有一天我在那儿等的时候，哦，这两个人的声音怎么这么像杨潇和他的朋友们，我一看就是他们俩已经爬完山下来，气死我了，他们七八个人，然后那天又在等女人对，就这一点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总的一个环境都有的这种因素了。然后别的地方的话，就是我觉得本地的居民和外来的人之间的那种摩擦和局域在哪里都有了，就比如说有的人不会看秤就会被烫，哦，我们那边就四川话说就是被怎么说呢，就被占便宜，或者说语言不通然后就发生一些局域，或者说有些游客不礼貌嘛，或者打卡呀，或者是一直拍照打扰别人做生意，这个我觉得哪儿都有。但是只要你沉下心在那生活的话，我觉得都会慢慢的形成一种好的互动。对，这个我倒是挺有信心的。
嗯，我觉得你这个又带到下面那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其实你都还好了，因为你本来就是这个区域的人，就不能太算一个外来者。我们其实都是从外面来到这个地方嘛，而且这也是一组矛盾，就是外来者和本地人之间这个关系。就我也想到我在那个你说到喜洲，我也有喜洲的朋友，就有一个从其实是从江浙一带的一个，他很，我想可能一开始的他应该是很文静，然后皮肤白嫩的一个女孩，然后到他完全融入喜洲当地的生活，然后跟所有的当地人家都成为朋友和哥们儿，然后互相送东西，然后皮肤当然也晒得很黑，然后比如今天在山上采了什么菌子，然后他可能都第一时间知道，然后会以当地人的价格去拿到。但与此同时他也会吵架，就是啊，你们不守时啊，或者是我们能不能准时把这个事儿做完啊等等。就是我觉得他在我生活当中也给了一个例子，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抽象的矛盾，他如果不在具体的生活里面是永远不会得到解决的，或者说具体的生活是解决这样抽象矛盾唯一的方式，完全看到这样的可能。然后我们可以，正好我们今天是在塔城嘛，是一个比昆明啊然后大理的尺度都要更小的地方，然后我们都是，尤其是我们在丽江集合，然后开了4个小时的车，然后当然很可惜那个车是在夜里开，所以我们看不到旁边的金沙江的样子，我都能想象应该是很美，我们回程的时候可以欣赏一下那条路，但是没有那么容易抵达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一个真正的小地方。我想这样的矛盾或者说这样的一个问题很可能是存在的。然后我也可以带到我们看到的东边野兽的，包括我们一路那个师傅，就送我们来的师傅其实也是在这里的员工之一，然后他一直就讲起来他早年间也去昆明打工，然后跟着老板在什么夜总会啊，然后好像是收入颇高，然后他自己说也挥霍了一点，就是自己玩啊，爱唱歌他们都，然后但与此同时也是有积蓄，然后给老家建房子，到后来家乡的产业慢慢的发展，而且能感觉到那条路其实一直有大的货车，所以证明就是整个物流和运输的方面的进步是给这样的小地方把自己丰富的我们前面说的那些物产往外面运输提供了一种非常真实的可能性，所以带来一些新的工作机会。然后在这里包括像东北野兽的很多的产品和你做的事情，比如对这里物产的比如松茸采松茸这样的工作，或者是对我记得有松树 樟树，然后白梅花这样一些非常本地的一些物种的研发，然后到它和后端的科研制造之间的这样的关系，其实都给本地的生活或者社区带来了很多具体的工作的机会。我觉得这个好像也是一个例子，就是说外来者和本地人本地社区之间，它的通过这种物质生产，通过这种经济的链条的连接，好像也能够提供出一种可能性。然后另外就是在东北野兽新开的那个基地里面，我觉得有一个故事你们俩可能没听到，但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它有一个展览，那个展览都是他们在这边做的很多公益的活动当中，比如说跟这边的学生的互动当中，他们的画，他们跟陈立的老师学了怎么画画之后，他们有一个其中一个故事，就是他们要画自己的自画像，然后画自画像之前他们都去分析自己的名字，因为这里小孩很多都有两个名字，比如一个汉语名字一个藏语名字，到底每个名字意味着什么，因为这些名字可能也都是比较随机的，可能被大人不管是亲戚还是老师给了一个，那到底名字意味着什么，到底自己长了什么特点，就是你是鼻子比较大还是那个比较黑，然后他们用这样的方式去描绘。其中有一个我不知道是男孩还是女孩，他的名字叫雨莲，就是下雨的雨，然后联系的联，就没有草字头的那个。然后他就解释，他说他是在一个雨天出生，然后他莲呢是莲花那个莲，但是没有草字头，因为那个时候的莲花没有叶子。
嗯，
所以我就说其实这个我们文学系会觉得浪漫，但其实对他们来说他们也不是为了浪漫而浪漫，他只是这个就是他的生命开始的时候就是这个状态的一个描述。然后还有一个小孩，就是应该是几个藏族名字，他就说那个名字的意思是所有的善事会汇聚到一起，就像大海一样。然后我说我一下就是说这个话我也全身起鸡皮疙瘩，我就说也只有在这样的地方，就是他有这样的民族宗教的这样的一个底蕴，才会让一个可能小学生他能够理解到善良和整个世界之间这样的一种内在的关系和波动。我觉得那个是理解力和想象力都让我觉得很感动。然后另外就是在维西的山上有一个很著名的，就是应该是全国全世界著名的滇金丝猴的这样的一个栖息地吧，然后游客可以坐车上去，然后每次护林员告诉观测点是在哪儿，你可以看到这些小猴子，但是现在的这些小孩其实没有机会去看到猴子，所以他们就虽然是出生在著名的滇金丝猴公园的村子里面，但在他们自己的生命境，因为他们已经不需要上山去比如采菌子啊，或者是采这些物种，所以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这一块没有了，但是老师们带着他们去画滇金丝猴，然后他们才第一次建立和家乡之间这样的一个关系，然后那些用你说的五彩斑斓的颜色描绘那些其实是属于他们文化当中和自然生态当中那个猴子。所以我觉得好像又是另外一个例子吧，就是和外面一个更大世界的联系，或者说我们当我们说小地方的意义是什么，它并不一定是说就是完全封闭性的，反而是更开放的，它愿意和外面的世界建立联系，并且在这种联系当中重新去看到自己小地方的价值和为小地方找到一个位置，就是说小地方不是需要他们慢慢的萎缩或者你们一直这样存续下去，而是你和大世界的互动当中也是你说到的那个，就利用我们之间的信息差，我们的文化差异不断的有交流对话，然后互相的补充。我觉得完全感受到了这样的例子，所以我就不知道对你们两位的周围的小世界或者说实验里面还有没有一些例子是说所谓的外来者和本地人之间这个关系，或者在一个一定的社群社区里面可以解决这个矛盾，或者是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正向的一个事例的一些故事。
这个其实我之前因为一直在很多乡村里面转嘛，然后也自己在实践过程中觉得是难度特别大的一个事儿，就是怎么和在地的原住民，因为我们做这些社区都是这种所谓从外来的这些新村民进入这个村庄，那么这新村民和原住民之间的这个，当然大家是有希望的产生一些正向的连接啊，但这个过程怎么实现，这个难点其实很多啊，你们都不一样嘛，价值观世界观，这个挑战是很大的。我是目前其实在这方面还没有一个特别的解决方案去怎么去，但是包括我接触的一些也有这样做的，我觉得是能建立起一种有效的，包括我们现在这几天我过在这转什么的，在这个村子我也能感受到一些，虽然这时间不多啊，但是能也接触了这一些老的村民啊什么的，然后感受到了一些就是这个你说这个小地方呀、啊、什么的，然后我发现这附近很多人都在改造嘛，房子包括
自建房修新房
子，对，自己在修、然后包括他这个塔城这个地方呢，他就有一些老村民他们有好像很有活力的在做一些事业，
那我发现他不是，虽然这个地方很偏僻，但是他也都有很多想法在出现。我听他们讲过一些，可能这也跟这个东边野兽是不是来这个地方做一些工作有关系。我觉得他这整个的是一种，就是其实它包括乡村的这种连接，城乡的连接，还有刚才你说的一些美育、公共教育这些问题，好像这个品牌在这做了这些事情，做了这些事情之后，确实是产生了一些这种，他们当地的一些人，他开始了解到这些信息，然后包括这些资源，他们其实也都在思考怎么去合作，这个是很积极的一个，而且这其中需要一些本地的带头人，这点其实是很，是我观察很多都需要本地的那种特别有想法的人出来的，一般的可能他只是参与还不行，他得需要有积极的一种状态去。包括我之前在藏区可能参与他们一些项目，有一个三江源，他们搞一个设计联盟，然后和那个三江源保护协会什么协作的，也是当地人去做啊，然后包括还有他们的宗教的一些师傅，然后都在支持，就这些事情就会很正向，就很有效率的就能连接上。这个需要里边有当地人的特别的，就是有找到这样的人，这种机缘特别难得。可能有时候单方面使劲儿，我觉得还有时候我们光从外边怎么想，哎，一个东西好像顶层想出来了一个设计，哎，我们怎么去做？这个还不是一个设计性的问题，感觉更说的是真的有那么个人，或者有几个人，他们当地有这种意识或者思维比较灵活，他真的是投入到你这些工作中了。那这个可能他一带动，这整个这个气氛就起来了。对，这边这个我感觉就有能感觉到这样的氛围，这个存在。
对，我觉得他们那种快乐工作，前面是小庆说的那个快乐穿衣，但我比如说我那些小哥哥小姐姐们，他们就一边哼着歌一边在工作，这种场面说实话很难见到。就是在有一些所谓的小地方，可能更多的人大家是以一种特别的放松，或者说我也不太需要再去做具体的工作，然后去找出路，然后就有一种真正的懒散和对外部世界的一种漠不关心，我觉得这也是比较常见的。但这边他好像一个是很快乐，二是这个快乐也是投入到工作里面的，这个是一个很新的体验。尤其是在我自己之前对于云南，对于或者说大理那边生活，或者说我们都是我们自己就是一个工作，我们独自工作，不太需要说在一个非得在一个产业或者一个机构当中。对小庆来说呢，或者说你对你周围的杨潇他们的观察，你有什么
啊？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在任何一个地方永远都是一个问题，对吧？特别是在大理这样就是比较人群多元的地方，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动态，就是很动态，然后一直称其为问题的一个问题，应该永远不会被完美的解决。但是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如果我们都双方都能把对方作为一个主体而不是他者来对待，来具体的进行交往的话，我觉得这样的互动都是很有价值的，无论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那我自己的话，我在大理可能属于一个半隐居的状态，因为我之前的职业生涯里面基本上我的生活状态就是见各种各样的人，所以我在这过去的一年我不怎么见人，在大理我也不太喜欢去人多的地方，我最爱的就是爬山，还有去菜市场，还有跟一些老朋友见面。那我看到的话，我觉得最多的这样一种所谓文化的互化，对吧，文化的互动，是我的两个朋友应该快结婚了，然后他们一个是本地的一个姑娘，二元的一个白族的姑娘，就是白族的女性特别能干，就特别麻利，然后特别有魄力，可能也跟这个地方自古以来是一个物资的那种茶马古道啊，还有各种通道有关系，女人比较早做生意，然后她就特别的麻利，然后特别的就是干活特别有章法，然后特别有那种做事的本领。然后那个男，都不能说男孩，男人那个就是那个朋友呢是外来的，一直就是从江浙那边过来，然后云游了很久，然后当然他一直也有正当的职业来谋生了，不是那种完全的躺平客。然后他们俩在大理经过两年多的一个认识之后，我感觉他们俩快成了。然后我看到最好玩的一个词也是我的那个男性的朋友告诉我，他说大理人或者云南人把工作赚钱，就是广东人叫文塞嘛，就是找吃的，
找食，
然后大理人叫苦钱所以我那朋友说哦，下段时间我要出去苦下钱了，苦下钱之后再回来，然后我们就学会了这个词，就是苦钱。对，然后 就是去菜市场跟卖臭豆腐的呀，还卖无花果的呀，杀鸡的那个老板，我们都加了微信。我有时候来不及买菜，我就说今天给我送一只土鸡，黑色的，但是你能给我带一个白萝卜或者带一把那个螺丝椒。然后他说好的，然后他就开着他的电摩托，然后就骑到我住的门口。那个老奶奶卖那个臭豆腐特别好吃嘛，然后我已经知道两块是3块钱，然后所以每次我就直接付给他，都不用问了，就他也就慢慢的认识你了嘛，说来了什么的，就是这样一些小的东西嘛。别的因为我真的不太钻入人群，所以就还看不出来。嗯
嗯，就是在这种其实也是一个市场的交易过程，其实它也是某种买卖嘛，
嗯、
消费，嗯，交易的场景里面去认知本地的生活。嗯、我插一个插曲，就是在上午的时候还没有什么安排，然后小庆跑到田里，然后回来的时候发现他捡了一堆东西，就是核桃什么就不说了，还有稻杆，然后松果，然后我都不知道你还捡了什么。我觉得那好像也是你和怎么讲和。我不知道是你在北京什么也会有这样的习惯，也没什么可捡的。
我特别喜欢捡这些自然的馈赠，我特别喜欢，可能是基因里面吧，就特别对采摘果实这个东西特别迷恋，所以一旦有这种采摘条件和偷盗的条件，我就会去实行。因为我今天散步的时候，他们那个稻田，应该是稻田水稻吧，应该不是荞麦，我觉得应该是水稻，我看是稻粒，然后好久没在这个季节走到这个稻田里面，它就有那种蚱蜢啊，还有鸟什么的，然后还有一些稻粒就是掉地上鸟可以来吃，然后干燥这个稻草好久没闻过了，然后我就给它抓了一把，打了个结带回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包括核桃的味道啊，就核桃的那个叶那种就是新鲜的核桃油的味道，还有就是各种奇怪的东西。我现在大理家里有一个柜子，上面全是我捡的各种树皮、苔藓、地衣、干掉的花，嗯，还有一些石头，还有这么大的一块可能半米长的一个白杨树的树皮。我就每次爬苍山的时候就捡一些东西回来，还有松果啊什么的。对，就很喜欢捡这些小破烂儿。
我觉得就从我们刚聊天已经感受到了捡这些东西对你的一个影响，
嗯、
就是你会用比如说苔藓作为比喻、
嗯、
去比喻你对一个写作或者你对于你要写的作品的一个描述、
嗯、
我觉得这个已经是一个变化。然后所以就是下面的问题也就是说想问的也是说，两位到了云南之后的生活里面，自然的含量会极大程度的被提高和丰富，不管是云还是物种，你没有感觉到就是这样的一个环境对你们各自的工作或者说对事物基本的看法，你们性格出现包括刚才除了捡东西这样的习惯之外的变化吗？改变？
当然，刚才我就说了嘛，就是轻松舒适放松嘛，确实就整个的环境就让你感觉不紧张了。而且在这儿我也开始做一些以前一直很想做一些小的乐器啊什么的，就这些东西以前就好像老是挤不出时间，其实也到底有没有时间可能也有，就是心态上的老是感觉好像没空搞，但是到这儿不知道怎么就有空了，就是这个
不知道怎么，
对，这个不
你说是怎么有的、
这个不知道怎么可能就是这个环境的影响，它就给了你一种空，有这个空间了，好像你就可以有一些闲暇，感觉好像不用那么着急，也没什么太着急的，但以前老会感觉挺着急，就周围的人还有周围的那气氛，他会给你这种，包括以前在福州啊或者什么的，我反正感觉那种印象中就他们的那种就反正习惯都是把些事儿算得很清楚，然后就跟你聊什么就感觉哎都是就是有那种感觉，就是
微信打开明明没人找你，但你觉得一定会
有
人找我的，
对，老有事儿，然后而且没有事儿的话他好像很难和你建立互动，就是都是建立在一些事物或者有一些利益交换什么的，所以这种思维逻辑你在生活中老得紧绷着这个，但是在这儿好像你们就是大家交往方式他不太是这样，那样人少，哎，反而就是都比较轻松啊，不会谈什么，你没有什么要必定谈什么事或者生意，你就可以一块玩玩，就这样的话，可能慢慢就，哎，自己也会感觉到是不是可以放松一下了。所以
你做什么乐器啊？
我做一些，现在我做的也是吹奏的一些，嗯，就比方说什么笛子呀、箫呀，或者什么就说的那些吹管儿啊，
你自己制作的？
制作啊，我以前就想制作，然后也查了好多东西呢，一直就没有动手，没有机会。然后以前在福州老接待什么的，时间根本都那个老是不灵活，有点难以控制。所以这个大块的时间现在有了，我就可以做什么尺八呀，什么自己掏一掏、磨一磨，有这个时间去慢慢打磨那个东西啊。然后一个孔，是吧？你得慢慢修
啊，这是一个我觉得心态上肯定是不同的一个东西。其实就是刚才因为谈到了一些嘛，比方说我们有家人支持或者有什么，但乡村生活这个门槛我刚才因为也想到了嘛，其实有的时候如果怎么说一点的积蓄都没有的话，这个就得有很充足的一种生存能力或者经验可能才行，它还是有一定的，不能说完全没有准备的就这么
稍微点生活技能，
对，你要不就得有一些特别的生存能力，你得会一些技能啊，能自己建东西或者是打造一些东西，要不然的话你去重新的一个地方还是需要一点资金的。特别你刚才还谈到了关于这个性别的问题，里边也有这个有一些东西，特别可能它确实有这个可能，女性就有一些东西，包括她在这个力量上或者在某些东西上建造上或者什么的，可能她需要有一些特殊准备或者有一些帮忙的人，或者是所以说在大漠语村它有个特点，就那个地方女性特别多，她这个比例比较大，然后就形成了一种其实就互助的一种感觉，她这个就像你说要等那个一个同伴一样，
等女人
啊，等女人就是这种同伴，这可能也是社区的一个特点，就是所以这个女性的社区我觉得现在其实是一个必要的一个，
挺好，
可能要有这个趋势，因为他更需要以结伴去做一些事儿，而且这样对每个人每个个体他也更好，就是他有这种条件去实施，要不然的话有的时候确实这个风险各方面他会多很多。嗯，然后再就是来这边的话我还就看这个刚才说的城乡交互问题嘛，就是我在这儿看这个东边野兽在这儿做了一些事情，我感觉它其实就还有一个就是它在这个经济上实际上是一个切入口，因为这把这儿的物产给产品化了嘛，那当然当地人他会参与进这个事儿里面，而且他的积极性会很高嘛，这个是在他的原有价值观上的，他不需要改变什么任何东西，他就在这个价值观上合作，但是价值观合作完了之后这个切入口进来之后，我发现就是他们在做的这个包括这个展览，你刚才说的驻地创作还有教育儿童的这个美育，这些就他的思路上又是有一种，其实就是切入这个口之后我就发现他其实在做一些包括你刚才谈的自画像这些，然后对于自我认知又有这些内容进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让我觉得很有意思的，这种方式可能确实他就是虽然是以经济的方式进入这个地方，但是后边又做了特别多的文化的工作教育类的工作，这就是有点，这可能是一种可行的方式，就是得先打入那，就是通过
内部，
对，就要不然的话你永远在外围，就像我们之前做事儿，就是自己觉得有一套东西，自己的套理念，或者这套理念啊也是一种非物质的，或者寻求一种精神生活或者什么，但这个东西跟他们就是连接不上，因为人家这个价值观和你这个它是两套东西，但是如果真的要联合的话可能是需要一种方式，这种方式我感觉现在就是说至少我看到了，包括我说的那个三江源的那个协会，还有他们也是在当地让当地人去开发一些自己的东西，但是一开始也是提升他们的收入水平，然后慢慢的又把这个设计导入啊，然后又把一些教育的东西导入，然后这边这个东边野兽也在做这种事儿，这就是机缘，这个事可能还真的是突然弄了一个东西进来，但是如果没有人能接得住的当地，那这个事儿也可能只是产生个经济性的，但是这个机缘一旦到了，然后当地人他能可以继续找到一个空间啊，至少然后有一些人协作，因为他这个才能落地一些内容，所以这个机缘很难。听说这边是他之前90年代的时候东边野兽的这个其中有一个创始人就来这边过，一个很巧合
来做调研，
对，调研，嗯，
对，就是唐老师你一会儿把我们又 call back 到前面几个话题，嗯，我们先跟着你绕一下啊，
哦，对对对对对，
不妨
我想起了很多这些事儿，
对，不妨绕一个远路，因为就像你说的他们的故事我觉得也很好笑，就像我们前面描述的嘛，
这是个案例嘛，确实在谈这个事，
我觉得作为一个案例，嗯，也作为一个比喻吧，
啊，比喻，
就是咱们来这一路也不容易，就是四个小时的车程，嗯，然后他们当时就是东北野兽的怎么讲创始团队其实也是想要去更著名和更为人知的香格里拉去寻找松茸，只是要途经这里，就跟很多人一样嘛，大家都把维西巴塔城作为一个好像过路的一站，可能停留一天然后就会走掉这样一个地方，可是他们也阴差阳错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本来应该往左拐他们往右拐走错一条路，然后结果就阴差阳错又和本地产生了这样的联系，然后扎下根来，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某种意义上该死的缘分，或者说我们之前有一期节目就是说的，就是好像人生中的岔路其实也是很美好的，就是我们不用 所有人都在一条主路上的时候，我们岔出去，然后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的，或者说多在岔路上去停留，或者去在那儿找一找可能性，巴拉巴拉有什么东西，我觉得那个可能很多新的创意和想法可以是从岔路里面来的。我觉得东北野兽这个是一个，所以我说可以把它做一个比喻，就是走错了之后可能反而真正的走出了一条把小地方和大世界联系起来的这样一条路，用他们自己的说法叫做共益，就是一方面希望通过对于本地的一些草药啊，然后物产的一些比较科学的研究，对它的成分做个研究，把它产品化，然后能够在外面的市场上有一个更好的价值，当然这个价值会随着这个链条反哺到当地的比如说原材料的收集啊，它的价格也会涨高嘛，然后与此同时再把商业的收入部分的一部分用反过头来做，比如说乡村建设，做公共教育，比如说把小学重新修给学生和老人的一些公共空间，或者是说还有一个项目就是用很多再生材料为学生们做了校服，就类似这样的项目，就是通过就这个循环就是一个非常健康和互惠的一个过程，它不会卡在哪个环节，它就一通百通，只要你这条路走通了之后，这个循环就转起来了，而且你转起来之后它就不再以主路为前提了，就是这条岔路就完全走得通，那我就不用去主路上堵车，或者说我一定在主路上好像要寻求一个位置。然后我再岔一句，就是前面小庆说那个女性那个，其实我也是在洱源去玩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去过洱源那边，它有一个石宝山石钟寺的一个石窟，然后我去了之后就大为震惊，然后到处发，就它里面有他们当地应该是彝族里面的有一个宗教是混合了比如说印度的密宗南传佛教和他本地的一些民族特性的一个宗教，非常混合的是南诏大理国时期的一个宗教，然后在那个宗教里面它始终是有女性的一个脉络，就有女性的比如说领导者，然后有妈妈会，就所有女性在里面可以有一个角色，非常正式的角色，然后在那个石窟里面有一个应该是全国目前发现的唯一的一个女婴崇拜，叫阿央白，就是现在它的具体含义可能都没有研究清楚，但是就清晰能看到在真正的多元性的文化当中，女性是有一个位置的，她不会被，如果你尊重某一种边缘，你会尊重所有的边缘和可能边缘的地方都会被照顾到，所以我们就跟着
说得好
唐老师岔开去一段，但是回来啊，就是前面说的那个小庆要回答的那个问题我都有点忘了，说
就是他对我的影响
啊，对对，你写作跟自然的一个接触跟你写作影响，
我觉得一个比较普遍的影响就是我会觉得大理的白族主要的少数民族是白族彝族对吧，嗯，然后相对来说汉族在那儿算是少数民族，
是的，
就是那里的我们所谓的少数民族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一种非常自然和普遍的审美，就他们那种审美就是生活方式是非常的清洁和富有美感的，就是我有种强烈的感受就是每当我走过一个院子，不论是他是经过跟外地人一起就合作改造过，或者说他自己的老院子，或者说半新不旧的院子，他的花草都非常非常养得非常好，然后各种灌木花草蔷薇花就特别多特别多，就在我任何一个地方没有看到谁家的院子就每一户院子都照料得这么好，这是他的人力他的努力，再让天时就这个地方就随便插一个什么东西他就是开的比其他地方都要好，所以他们这种日常生活就非常的审美清洁，然后我觉得这个应该给很多外地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包括给我就是老家来的家人和朋友都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就是哦，生活是可以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审美就是这么的俯拾皆是，它就很自然的一个东西，就像你呼吸一样吃早饭一样，在大理或者在云南大部分地区它都是这样一种情况，它就会启示你去如何真正的对待自己的日常生活，而不是说我哪天挣到一个多少钱的一个财务自由的一个包裹之后我再去实现我的生活，这个就对我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我也开始变得愿意在社交媒体上去分享一些自己生活，因为我以前是一个比较怎么说呢，不太愿意去分享自己私人的东西，我也不太愿意去讨论我的工作，因为我觉得我想表达都在我的作品当中了，我觉得还有一个动力就是过去一年我就是搬到了这里之后，我一直有一种幸存者的愧疚感，我就觉得凭什么是我在这里活得好好的而很多人在受苦嘛，所以我开始就是分享一些东西，那我分享之后就发现有不少的 我的网友就会觉得说我分享的大理的四季风物花朵云朵海树木朝阳夕阳的照片有抚慰到他们，然后他们就叫我氧气博主。这样我其实是一个非常没有规律和不喜欢坚持每天要做一个什么事情的人，但是呢就是因为他们的这种怎么说呢，就是最不费力气的一个举动就能抚慰到远方或者是中方的几十个人或者一百多个不认识的朋友的话，那我愿意每天就是分享一些这个东西，我可以去做。但是以后我真的就是关进小黑屋写东西就不一定，那我就存一些存货然后发一发。这个是大理对我的改变，我开始变得有些利他。我以前是个怎么说呢，虽然我做的是一个面向公众的行业，但我本身生活当中是一个比较独的人，我不太愿意去展示自己的太多东西。这个是大理对我的改变。另外一个就是这里的树木还有树下面的那些枯叶，然后地衣蘑菇，然后还有树皮苔藓，这些微生物的世界或者是宏观的大树，他们给我很多创作或者说方法论上的启示。那这几年我就开始在做一些新的变化，我就想说我如何去写一个东西，而不是只写一个石碑或者一棵树，而写到树后面的中景远景相有景深的东西。然后写一个群落，我写一个河网，我写一个星云而不是一颗星星。我如何捕捉去无限的接近这个故事的气味颜色和质地，我如何去把握到说这个东西为什么它在一个坐标系当中找到它的准确的定位。这个是我不断的去调整我和我过去在媒体生涯当中的一些创作观和方法论的部分。这个是大理的山川自然，特别是丛林森林给我的启示。当然说起来有点悬啊，但是我还在逐渐的对焦和寻找把它落地到创作当中的那个调整的那个幅度。但我还挺兴奋的，我觉得就是挺喜欢这种在成长的感觉的，我觉得就是他对我的变化吧。嗯，还有就是我会大笑就这样。还有就是也是因为这种有一种有点带着负疚感的生活吧，我开始就是愿意跟更多人交流。我现在每到一个城市吧，过去一年多每到一个地方，因为我现在可能每隔一个月还要回广东去开药嘛。这里岔开一个话，就是说不是说咱有这个心理疾病了有躯体症状了就搬到大理就好了，不是这样的，朋友们。就是你要去看医生，嗯，不要讳疾忌医，就是医学还是很昌明的。然后第二个要有自己的支持系统，朋友的家庭的。第三就是要运动，对吧，就是它是一个支持系统，而不是说你只要这个动作位移到了一个地方你就好，不是这个东西。然后还有出差或者是去到一些新的地方的时候，我就愿意在微博或朋友圈说这个地方有没有朋友出来逛一逛公园或者喝个咖啡，就想说尽我所能吧，我知道一些东西，或者你愿意跟我聊聊，我们就交换一下我们自己。我一直觉得就是有个人类学家，我又忘了，我现在记忆力很差，他就说每个人的身后都拖拽着一张网，这张网就是你过往的生活经验，然后你的历史文化的语境，还有你所看到的世界观，你理解世界的这个框架的一张网。那我觉得我们每个人相遇就是你拖着你的网，我拖着我的网，然后我们就来转一转，然后做一做，然后有可能我的一根线，你的一块方格，就我们互相交织，我们就互相更新了我们的生命的网。哎，我觉得挺好的，这个是我能做到利他的事情。那我也不是什么大 V 什么的，但我就觉得就作为个体和个体，主体和主体之间，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愿意把我的一些经验，我的一些感受和过去三年来难受的你，不容易的你，辛苦的你一起交谈一下。就这样，我可能在七八个地方有进行过，然后在大理，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就跟我留言，然后那天 OK 的话，然后我们就一起去爬山或者是去喝杯咖啡都可以。
哇，你现在感觉也是你的善行会汇聚的到一起，
就感觉就是怎么说，放下屠刀就恶人恶人从善了是吧，这种感觉。
但我这边
有一点
就是
利他的心，嗯，
就是尤其是做媒体工作嘛，
嗯，
就是完全是自己赚嘛，
嗯，
就是我去找人，
嗯，
然后我回来自己写，
都是一个人，嗯，
的确你的工作形态就把你塑造成你只需要面对自己，
嗯，
然后而且你可能只有自己待着比较舒适，但是慢慢的就会进入一种会有怀疑萎缩，然后甚至会出现问题。
嗯，
我为什么之前结束在媒体的工作，就是我察觉到了这样的一种倾向，然后我觉得我那个时候我也没有能力 去跟这种，不像刚才你肯定列举了一些办法是可以去跟这个做斗争，我还，我好像没有办法自己待着了，再待下去有问题，所以我必须得找个班去上，这种感觉是很明显的。然后你说到就是在云南这边的经历对你的改变，就是我觉得特别的阳，真是有阳气，就是会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改变，从自己陷入痛苦到能够帮助，有很强烈的意愿帮助别人来面对这个痛苦。这个是因为前阵子因为夏淼老师回国嘛，然后我肯定跟他聊天，他有一句话我就一直没有特别听得懂。嗯，因为我们在聊一些比如在这个时代勇敢到底什么东西，因为罗翔不说嘛，他觉得勇敢是最大的美德，然后我们就想去具体化说这个勇敢是什么意思，说必须得是说你成为一个就站出来成为一个那样的一个英雄式的才叫勇敢，还是说有其他的勇敢的形态。然后他的解释就是说，他说勇敢是一种信任。然后我就一直没理解，就是什么叫勇敢是一种信任，就我觉得都很抽象，你为什么用一个抽象概念解释另外一个抽象概念。然后他说的那个和你刚说的那个一个人的社会关系的网络或者说支持系统是有关系的，而且他强调就是说一个人要信任你存在这样的一种关系网，你存在会愿意支持你的人，然后你只有你信任这种可能性你才可能变得勇敢。其实你的例子完全是这样，就是说我至少知道哪怕我遇到困难我周围有谁会帮助我，他会关心我，会没有条件的支撑我，不会让我看起来像一个被社会抛弃的一个疯子。就是人永远要相信要信任你的生活当中存在这种可能性，这样的话你就比较有勇气去做出你的选择，不管这个选择和主流和大众有多么不同，你显得你很怪显得你很疯。然后所以他这么解释之后我大概才理解说的是这个意思，我觉得和你刚才说的那个也很像。然后我也想到一个，就是还是前面那个朋友，嗯，我觉得他也打破很多我对之前生活的一些迷思，比如他是一个非常不准时的人，然后一开始非常令人的抓狂，我们说好三点见，但是都市丽人的容忍范围也许是一刻钟，半小时再没出现已经要完全要发火了，然后发现一小时两小时三小时过去了这个人没有出现的意思。一开始你就是不明白，就是说这种迟到意味着什么，因为在都市的那种节奏里面很容易意味着一种你不守时啊，然后你不尊重啊，然后等等等等很多解释。但是对他来说可能只是他途中又遇到了一个别的什么朋友，然后他遇到什么问题，或者他们一起去做了一个什么事儿。然后我觉得那个就是对我的时间观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就是在面对怎么去，其实也是你说的那个控制时间的那个部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永远在让物品与物品之间发生流通，就比如说自己家不用的东西，可能诶我知道那谁开店需要，我就把我的椅子放到他那儿，然后我正好家里没有碗我就从他那拿了一个，就是他周围永远有一条物物交换的这样的一条一个脉络，就是衣服啊，甚至比如说打包剩饭，经常提着一个剩饭说这家正好在吃饭就给他们吃，然后就是那样的一个网络，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可持续的。就如果我们说自然本身就是一个可持续系统，但人类生活里面也可以从这个当中吸取很多那种灵感，包括一起跟着他去那种地摊和那种赶集里面当中卖旧物的那个部分，去买些旧的东西，然后很便宜但是觉得很好看，然后又觉得没有浪费回收利用啊等等，就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就是你能看到这些我们在城市里面喜欢彰显的概念是怎么样真的进入到一个人具体的生活方式里面的。我觉得这个是的确在云南生活的一个小小的心得吧。我觉得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前面我们大概也聊到了很多有的没的，然后还有没有
他能迟到三小时，这个也不是一般的情况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而且他
你这也能接受也确实
很多朋友不能接受但我接受了，因为我知道他迟到三小时不是针对谁，他只是他这三小时用来做别的事情和他走到了他的岔路上去了，所以如果说我们自己想走岔路的话也得容忍别人在自己的岔路上停留，所以是这样来想。我觉得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也是回到小地方这个栏目一直有的一个惯例吧，就如果我们前面一直在分析和某种程度上赞美在云南的生活，两位有没有特别具体的，比如说大家如果想来不管是来住来工作生活和玩的话，哪些地方是也许可以去走一走，尤其是那些不太为人知的岔路的所在。但我们说维西塔城已经成我们前面歌颂的另外一个地方，可能过一段时间交通会更好更方便，然后大家从丽江或者是香格里拉都可以找到办法来之外，两位
我觉得云南全境都很适合，
全境
对它就是哇很多个魔方组合在一起压缩性的，
而且全境其实也不同，就地方与地方、
特别不同，所以你真的玩不完。那 我觉得其实如果你来大理的话，我觉得爬山就是挺好的一个就是了解这个地方的方式。像过去两三个月的这个雨季，也就是菌子的季节，其实你走在山林里面，只要你踩了一些菌子，不管有毒没毒的，你的手上都会残留这个菌子的香味。我以前就是我们老家也有，但是没有这么多，就觉得好奇妙啊，就是我手上残留了那个菌的芳香物质的分子，然后它可能整天都有，然后一旦你翻过那个松针，看到一些菌丝形成的网络之后，你也能闻到那个土里面的菌子的香味，那个气味就是四季都不同。然后到冬天可能菌子没有了，但是阳光特别的猛，然后空气很干燥，整个森林的气味又和雨季的时候又不一样了啊！我就觉得我就是特别爱森林，就是四季我都在里面非常的快乐，就是森林疗法吧。所以我老是觉得说森林或者大理或者云南就是我这个生命的非常阶段的一个药，我都把他们称为我的树医生、花医生、云医生、草医生，然后还有阳光医生。然后昆明也是我过去几年这个工作生涯里面的酒，我在里面认识了很多很多成为朋友的采访对象，在这里挖掘到很多很多有意思的故事，我就感觉挺好的。只要你怎么说呢，我觉得摆脱某种城市化的，或者说不公平的说，就某种小红书化的这种旅游或者打卡方式的话，其实真的你就走到济州安，而不是仅仅在济州安打个卡拍个照之外，济州安旁边就有好几条路都可以爬苍山，就是走进森林的那个包围之内，你就会觉得你作为一个造物在这个宇宙当中和这些其他的造物在一起，就觉得特别的幸福。那我就觉得这个最容易抵达的方式也是最容易做的选择，就是我非常大的推荐。那你如果要说这个季节的话，那我就觉得这个季节的滇西北，就是三江并流的怒江、澜沧江、金沙江这个地区，哇，这个季节来真的就是怎么说，你感觉生命中必须要有这么几天在这儿，然后你再去徒步一下河谷，特别是虎跳峡的高步路线，哇，真的是此生无憾吧。对，特别幸福的阳光和空气。有个网友说是清冽，那天我发了几张图，他说我用的是清透，然后他加了一个冷冽的冽，我觉得真的很棒，就是这个词，谢谢你网友。对，我的推荐就这样。还有就是去菜市场嘛，每个地方的菜市场和街子它就是潮水一样，这种多样性其实也是我们抵抗或者反抗这种平面的一品化的每个地方都一样的，还有就是有的人试图修剪我们的这种统一性的一种消极反抗吧。对，就像我老是觉得这几年我更能读懂一个东西，就是逃避统治的艺术，那个斯科特那几本书，弱者的武器，包括更能读懂以前课堂上老师讲古诗十九首的时候为什么是那样子的一个生存的境况，为什么那时候的人是那样，只有今天没有明天了，是怎么回事。哦，我这三年真的能读懂这两个区块到底是什么意思了。对，那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不甘心，然后也想做一些反抗，但是我又做不到像很多人那样的勇敢，我就是苟延残喘，然后再做一些自己觉得不做的话会难受会遗憾的东西，然后就再在这里和我的各种医生朋友们再待一待。对，
已经被严重的安利了。
推荐的话，我可能就大众推荐的那种，我也没有什么特别那种的建议吧，我只能是推荐一些，如果是有想要有一些生活方式的探索，或者是有一些启发什么的，我就是这种小众的地方
可以啊。
然后什么呢？你比方说，我刚才一开始说了好多了，已经。其实大漠雨村肯定可以去看看，然后昆明还有个东川区，还有一个叫八角地的一个地方，一个村子。然后这个八角地也在做一些社区的实践，就也可以去转转吧，啊，然后大理的话，整个都可以在那儿走走，就没有什么具体推荐。但是，比方说，我之后可能十一月以后，自己自足实验室要落在那儿，那当然欢迎去了。就在那个一个叫素方舟的一个场地里，啊，那里面都是素食的一些空间啊，还有相关的一些什么作品、产品啊什么的。因为我觉得真正要去扎根乡村生活什么的，这个我不觉得在未来的时间里边。几十年里，我觉得它应该不是一个会成为一个所有人、很多人都能去做的一个事儿。我还是觉得是这样。虽然很多人可能会感兴趣这个，或者去看试一试，但最终能够
还是能在那生活的人，我不觉得是可能会非常的多。就所以我推荐这地方，就是大家就是没有这个方面的意向的话，那就转转停留一下，其实都挺好的。云南对吧，这个景色什么都不一样，对。但是我提供这些地方是你确实可能想转型，从那个结构上转型，从你的这个收入方式，然后你的生存方式到整个的生活理解上，你想有一些启发的话，可以去这些地方转转，听听这些人的说法，主要还是和那些在那儿的人交流，一些新村民或者是这种社区的这些，因为这些都是在进展中的社区，就是在国内也很少。因为在欧洲我去过一些，很多都已经很成熟了，发起人很多都挂了，你可能根本没法了解到一些过程，或者最难的那些时候，就是只能听了，但别人讲了。但是现在其实国内这些实践者他在做的话，能听到一些正在发生的事儿，所以这个是我比较推荐。而这个些地方好像就是在云南有这几个地方还挺特殊的，别的地方还是没太有了现在。
对你的工作来说是这样。然后我想补充一个，就是刚前面说那个该子，就是赶集那个，因为我自己对于比如说什么民俗的东西啊，然后古董的东西，旧的东西非常有兴趣，所以云南有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市集，和每个市集当中会有一小部分，或大或小的部分嘛，会有些是卖这种老东西的一些摊子，我觉得那些摊子也非常值得逛，就如果有特别感兴趣的，回头也可以来问我，我再告，至少我在大理周边嘛，知道几个。然后最后也再推荐这里，就我们此刻所在的就是塔城这个地方，就如果大家真的有机会来到这附近，然后可以来村子里转一转。然后东边野兽的基地那个时候应该已经对外营业，然后是一个开放的公共空间，大家可以只是在那儿坐着待着做你自己的事儿，可以了解他们，我们前面说到他们在做的具体工作是如何展开的，怎么在地化，然后实现整个品牌的目标。然后未来我们也希望能够把单独做的一些书，尤其是适合这边小孩读的一些我们编辑部的选书，能够放到他们这个空间里面，成为他们在地的这样的一个公益图书馆当中。
对，它有图书馆里边
一个部分，所以某种意义上也为我们的工作和在维西这样的小地方，塔城这个小地方的这样的一个空间之间也建立了这样一个纽带。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差不多这样，然后没有特别大的疲惫感，因为蓝天的颜色一直透进来，就好像不是在办公室那个小黑屋的那种工作的感觉，所以好像又有一点理解为什么在这里人都是一边唱歌一边工作，好像那个环境会拖着你。然后谢谢两位今天的分享，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聊别的。
好的，
好好好，
好的，这里有几棵特别美丽的大核桃树，大家有机会来看看，真的很舒服。这个社区，它不是
可以来打核桃，
它不是区隔开的，对，很舒服。
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螺丝在拧紧》，本期节目由《螺丝在拧紧》和东边野兽共同创作，我是吴奇。欢迎大家在泛用型播客 APP 和音频平台搜索订阅我们的节目，下期再见。